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约翰一书，约翰使徒的书信。主啊，我们这是延续我们约翰福音的查经。我们求主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主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对我们有信息，要让我们知道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主祝福我们所有参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被更新。在主里面被翻转，主啊，让我们得着亮光，让我们得着主的话，一生都受用不尽。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我们的约翰一书。那么约翰一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有一些这方面的信息。那约翰一书呢，在历史上面，很多的人曾经有疑问说约翰一书到底是谁写的？那我想，我们就不必勾这个研究探讨他到底是谁写的这个书信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他这个书信写的呢，大概我们可以从书信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归纳。他基本上呢是为了要防备异端因为当时有的异端呢出来，就是贬低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强调我们所相信的耶稣，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跟这个宇宙的主宰连上了线。但是呢，有很多的异端出现他就说耶稣不是神，所以他降低或贬低耶稣的神性那么可能在当时呢，就一直说他只是人他不是神。但是这个使徒约翰这位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他就一直在强调就在约翰一书当中强调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他也对于我们的信仰有许多的分辨原则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本书的特色有起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要维护正统的信仰，就是耶稣是神，耶稣的神性不可以被异端来贬低或甚至呢说他不是神，或者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的信仰在这一点方面要非常的注意小心因为在现今的社会上面，我们所知道的，像约和华见证人他就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只承认说有耶和华神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性那所以他们的教义方面就跟其他的基督教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他们呢有他们的优点他们很热心的传教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用行为来称义，可以这样讲那他们呢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那这是耶和华见证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所称之为异端的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贬低或者是根本否认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那第二点就是说，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呢有一个很高超的道德性那这个道德性呢，跟我们的信仰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使徒约翰他呢用了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词句，就我们若说我们若是怎么样的时候呢，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他对于信仰的本质啊，在道德上，在教义上面，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读约翰一书啊，就是除了是继承这个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他所承受的直接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信息之外，那么在约翰一书这个书信当中呢，他特别的啊，让我们学习到怎么去分辨真实的信仰，从教义上面来看，从道德性上面来看，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啊生活行为准则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行为准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的原则。那么他这个分辨的原则，你会发现到他呢，就是一直的在重复啊啊，重复一个主题啊，他如果讲爱啊，讲到这个相爱，如何相爱，讲到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啊，讲到什么叫做犯罪啊，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黑暗，那这一些重要的这一些词句呢，它会一而再啊，再而三的重复哈、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的作品啊，犹太人他们的教导的方式、啊、跟我们从西方人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你在读使徒保罗书信，或者是其他使徒书信的时候呢，他们的书信写的方式跟使徒约翰还有像雅各书他所写的方式呢，你会发现到那个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使徒保罗他写的是给外邦人，是给希腊文的读者啊，那基本上呢，他是用他们的可以看得懂的方式他来写啊，比如说你看，使徒保罗写的罗马书啊，这个以弗所书，那这些呢，从我们一个受到这个西方教育思想体系的，我们就很容易的能够接受哈、啊，因为。那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但你可以很快的把它分析得很清楚。那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呢、啊、还有约翰书信的，你就会发觉到他呢好像唠叨不完、啊、你讲了这个，从第一章里面讲到了，第二章又再讲一次，第三章又再讲一次，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一个慎密的一种思维，那么他要把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况呢都把它包括进去。那妙的就是说他不是一次讲完，他是在讲了一次这个观点，然后到下一章或是下两章之后呢又重新把它拿回来讲。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不是像保罗这么有结构性的讲完一次讲完，不是，他分了好几次。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方式，一种重复的学习。那这种重复的学习，你就在了解到这种文学风格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欣赏它里面所要讲的东西。那么也对我们呢，对于约翰书信所要表达的这个观念呢，有多层面的了解，也能够真正的明白他真的要表达一个意思，因为他的某些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那么我想我们在查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尽量的呢可以去触及到各个层面，当然这个触及到各个层面的时候的确要花很多的时间哈。这个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说太容易的能够把一次所有的这些词句呢通通都讲一遍，那这样讲一遍的话要重新又把这个书信整个的撕裂啊，就是说哦，这个地方讲到爱哦，这个地方讲到光明啊，这个地方讲到黑暗，这个地方讲到住在主的里面哦，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尽量维持书信的次序，从头到尾的次序，但是在看他 这个书信要表达意思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难免要去参考一下它后面是怎么讲的。好，那我们就会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看见跟全面性的了解。但是总观一句话，我们在看这个书信的时候要记得，它起码是针对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证明，也就是说要维护耶稣基督是神，他的神性不能够忽视，不能够否认。第二个，他是要辨别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跟神的律法道德性是相互配合的。那里面会讲到罪啦，里面会讲到赦免啦，里面讲到很多层面方面的问题，但最主要就是围绕了这两件事情，两个大方向。我想先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序论，让大家能够稍微知道。我相信你们也读过很多次，因为这个里面呢也有谈到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一种重复性连续性的观念。也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如果说没有用一种希腊原文的连续性来看的时候，那有一些的思想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miss the point， 就会很容易迷失了，就不晓得它的重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好，我们从是那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然后麻烦我们 Alex 弟兄呢，请你从第一节练到第五节就好了。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又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好，谢谢。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他没有什么像保罗啊，我要来这个跟你们写个问候语啊什么的。约翰福音他一下子就进来了，他没有前面没有什么废话问候的，他一开始就是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马上就进入他的核心，他马上就要讲说，我现在讲的就是生命之道啊，那个道。不是道路的道，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生命的话。那么他一开始就讲说这是生命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自称是生命的话，那使徒约翰 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把耶稣基督多加一个称号叫生命之道。那所以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生命之道呢？那生命之道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的话，就是或者是说这个话是关于生命的，而且这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永远的生命。那所以这个永远生命的话就是他要讲的。那我们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很显然的就是这个永远生命，而且是跟父神在一起的，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这个神的儿子，这个生命的话，这个生命的道，道就是话，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福音。那他这边又讲到相交啦，又讲到传给你们啦，那我们没有办法把耶稣实际这个人传给来传过来传过去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传讲他的话。那么他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啊，那个相交可以翻译成团契啊，我们说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团契啊， 就是 fellowship， 英文叫 fellowship， 那边希腊字叫做 koinonia， 那那个团契相交呢，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啊，新译本翻译成心灵相通啊。那为什么可以心灵相通呢？因为我们相信同一个耶稣，所以在耶稣里面呢，我们彼此相交。但是他也讲到这个相交啊 ，fellowship 这个特性是我们跟神的相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使徒约翰他一直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彼此的相交，彼此的 koinonia 啊，就是团契生活。不是普通的社交活动，而是在一个主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 fellowship 就是他的话，而且他这个话是一个生命的话，是有关乎于永恒生命的道。因此我们在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不管是爱宴啊，不管是任何的聚会啊，当然我们闲话家常，我们有一些个人的事情啊，比如说哎，有人哎出了点小车祸，哎怎么处理啊？或者我这个开车哎被警察拦下来，给我一张罚单啊，那我该怎么处理啊？或者说我儿子很吵闹，我儿子生病了，我要看医生啊。那当然我们这些的事情叫做生活上面的相关的事情，但是在主要的我们在讲相交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是在讲神的话，我们是在交通关于生命的话语。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生命的道要把它扩展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今天的生命，你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的生命，这个生命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话语。但我讲这个充满神的话语，不是说哦，这个我这个经文背的这个滚瓜烂熟啊，啊，我遇到什么事情呢，我就随手就抓了一句经文来跟你讲，随手抓了一句经文，在各种的生活程度上面都有圣经的话啊。当然如果你可以啊，当然也不错了，但是我所讲的这种生命的道的相交哦，不是你都会背经文的意思，而是有实际上面的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的。那个这个彰显出来呢，是在光的里面，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个是我们从前面五节里面呢，可以大概可以很快的在这个地方，我所要讲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 fellowship 团契生活当中，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神的光里面，他没有任何的黑暗。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说我们是跟父神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相交的时候，我们是在他的光里面相交，也因着我们在他的光里面相交团契，我们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团契。那最后的这个目的，你可以讲说使我们有什么喜乐充足，就是满足的喜乐。所以你可以讲说喜乐充足就是一个终极目标，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平安跟喜乐。但是约翰在这边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他第一节里面讲，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这个意思你会看到，你 看见了跟亲眼看过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你可以讲说，我看过，我听过，但我亲手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你可以说，哦，我听过刘牧师讲到，哎，我看他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但是我真的有跟他坐下来谈心，我亲眼的看着他怎么跟师母互动，我真的握过他的手，哎，哎，这种的认识的程度就是不一样。那么使徒约翰在这里讲，哎，我认识的这个生命的道，这个生命啊，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是我可以做见证。我摸过他，我跟他谈过内心里面的话，我要把他介绍给你。这个生命啊，从亘古亘古之前就拥有了，因为他是父永远同在的那个。原与父同在，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知道，那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是假定收信的人，哎，他有这些一点点的犹太人的背景啊。因为犹太人的背景就知道，这个父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父 Father， 这个 Father 父跟这个子是原为同在一起的，虽然他们之间互称为父子，但是他们两个是一合一的一，那他们是有我们叫做不同的位格，我们有三位一体，就是父子圣灵这样子不同的位格，可是他们却是合一的。那这个合一的概念，我想圣经当中也用过几种的角色，最常用的角色就是夫妻两个人，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两个夫妻两个人，虽然是两个个体两个独立的思想，但他们结婚之后就变成一体了。所以你从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当中呢，你可以大概的了解到三位一体的概念。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夫妻之间身体心灵结合为一体，但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有不同个体的思想，但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相爱了。你可以讲说，啊，在我们美国哈，我们两个开了一个户头，就是共同持有户头。那里面呢，比如说我有10000块钱，啊，我有权利去使用这10000块钱，我的太太也有权利去使用这10000块钱，这共同拥有。所以在这种合一的状态之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比喻去了解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神的眼光当中，哦，这是一，两个人是成为合一了。那么我们跟神之间呢，我们可以合一，怎么样？什么叫做合一呢？就是与他相交 fellowship。那这个 fellowship 是我们要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传福音不是本身不是一个目的，传福音只是一个开始，传福音只是介绍耶稣给别人，只是告诉他说有耶稣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他降世为人，从在他天上的荣华，他放弃了借着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他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要来告诉我们 天上的阿爸父要跟我们重新和好，要跟我们团契相交，所以我们要借着他能够跟父神能够重新的恢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传福音不仅是我的罪得赦免了，我的未来就是在天堂里生活。那如果说你讲说我的未来只是在天堂里生活的话，这个有一点点的怎么讲，有一点点的太过功利了。那其实上帝要我们的不是说你只要住在天堂就好了，我们的神啊，也包括耶稣，他要和你建立一个相交的一种关系。那这个相交的关系是透过福音，你可以讲说生命之道就是福音，我们所讲的都是福音。这福音包括了圣经的话，包括了你我受到圣灵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散发出来的生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几节圣经它呢是在传耶稣，也是传达耶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跟耶稣之间有相交。但是要跟耶稣之间的相交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然后在这个相交当中好像三角关系，就我跟传福音给他的，他接受了，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在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相交的。因此我们看定了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在 Skype 上面我们在传达这些信息，那这个信息有一个人在参加，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也在我们的当中。而且我们当中我们在传达的时候，他也在跟我们Fellowship， 也在跟我们一起来相交。那换句话说，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 Skype 或者任何的团契啊，礼拜五的、礼拜六的、礼拜天的啊，甚至主日学，甚至主日讲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传讲生命的话语。那这个生命的话语，不要忘了，除了我们人之外，耶稣也参加，父神也参加，因为他要与你，他要与我有一个很好的团契 fellowship。 所以在我们传递的时候，福音不仅仅是说进天堂在天国里生活，而是我们的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要跟他们，就像约翰在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讲，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主题就是遇见耶稣，每一个传扬耶稣的，就是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可以像约翰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一样，他说那个生命的话曾经向我显现过，我是亲眼看过亲眼听过，我甚至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种的震撼，那种的真实的见证，那是会感动人的。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你看的大概是不是真的吧，啊，或者是他听起来有点怀疑哈，听起来好像有点超乎寻常，可是这正是约翰在这边要表达的，他所见证的，他所要传递的这个福音是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的。 那这个建立这个关系，也正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没有往这方面去建立关系，他们还是停留在理性上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从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耶稣基督相交的。我这样告诉你，是让我们这个三角的相交呢，让我们的喜乐充足。那么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相交，所有这些团契所讲的话，都不要忘记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而且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光是在思想这个毫无黑暗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的医治释放，就是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在讲耶稣是光，你可以想象哈，我们有在读这个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神就是光，他在他毫无黑暗。那么从一个道德或者是从一个物理上面的现象来看，在这个地方都有这样子的意思，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跟黑暗的关系就是有光就没有黑暗，黑暗被光一显明的时候，黑暗就逃跑了。那我们在 fellowship， 我们在相交的时候，就是我们见光的时候，在我们见光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就离开了。因此在雅各书里面他讲，他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其实那个意思，如果你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来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 fellowship， 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彼此认罪，因为在光里面呢，我们的罪就被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彼此认罪，那这个认罪呢，不是说平常的那些看得见，而是说一个心灵上面的啊，我们心灵上面的认罪。当然这个认罪要很有智慧哈，我们不要说说的让人家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回答哈。但是这个认罪你可以讲说啊，我有一些隐藏的罪不好在你面前，但是我现在跟上帝在承认，请你帮我祷告，让我的罪被光照，被对付，然后呢，我就可以重新在神的面前与他怎么样有亲密的交通。因为这个 fellowship 相交的阻碍，这第一章他要讲的这个相交的阻碍就是罪。所以呢，你要在一个这么光亮的当中，在相交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悔改。那为了要让这个生命之道，这生命的话，在我们彼此相交过程当中毫无拦阻，我们只有在六七八九十节里面当中呢，一定要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你我如果不常常这样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光中呢持续太久，因为我们太黑暗了。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假面具，我们今天有许多的隐藏的。所以在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这个 fellowship koinonia 相交的时候，我们请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在跟上帝毫无黑暗的光在那里相交。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最先做的就是先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想象你面前就一团光，耶稣就在你旁边，然后在这团光当中呢，你就一直被照亮，然后我们就在这光里面呢，我们就一直哭泣，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你让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了 你的喜乐。为什么能够喜乐？其实说穿了，就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已经不再被纪念了。所以当你的喜乐一出来的时候，那表明什么？表明你真的是在光中与弟兄姐妹相交团契。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传福音，不要只说我们可以信耶稣进天堂啊，而是说上帝要和你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这生命的关系让我们的道德，神所本来建造我们的那种的身份样式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发挥出这个人性的光辉，让我们在我们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做基督徒可以真的做得很成功，真的可以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我已经跳到第三章第六节，这是一个重点，我个人认为啦，如果你去看一下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只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你在意象当中也好，你在真实的情况当中，你真的看见了耶稣，你真的认识他，跟他之间有相交的时候，你住在他里面，你就不会去犯罪。在人可以做成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真的不犯罪。所谓的不犯罪，不是说律法上面哈，不是杀人放火那种罪，而是说在你内心里面，你是不是有恨，你是不是有嫉妒，是不是背后说人家坏话，是不是损人的话，或者是想要伤害人的那种意念，那一些都可以在光中完全的消失，完全的消失，完全的消失。那这个我们对于团契相交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这个团契相交是很严肃的。当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刻意的去这么严肃哈，太严肃了，那大家也觉得没什么趣味哈。所以我们呢，当然我们要喜乐，当然我们要很认真啊，因为神盼望我们每一次的喜乐性的相交哈，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OK， 所以盼望呢，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给我们的使徒约翰，但这个生命也要显现给我们，因为他把这个生命要传给你们，他讲说传给你们，其实上就是传给他下一代的人。那同样的，我们将来年纪大了，我们要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这生命的话，这个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仔细查验过的，要把他也介绍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交的时候喜乐充足、喜乐充满。所以分享生命之道就是要让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喜乐充足。那唯一能够做到这个方式就是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在他的光里面要是有黑暗的话，那么就是后面六七八九十我们要开始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对于有一些现代的有一些的人，我在教会当中讲过几次，就是有些人认为信了耶稣，他就不用认罪悔改了。那个正好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呢不能说我们没罪哦，他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读过了，耶稣基督他是历史性的人物，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 不仅是带给你我救赎，带给你我罪得赦免，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建立这个相交团契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毫无瑕疵的散发出来。我们可能要花一生一世的生命这个时间，我们才可以跟他建立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今天难免我们会发脾气啊，我们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思想，好的思想，不好的思想。那我们最近在谈哈，这个怎么样去建立跟神的关系，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得到。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应该是听到神的声音，但是魔鬼很狡猾。魔鬼他会把一些不好的意念会透过不同的事情会传达过来，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分辨，如何去抵挡。那么感谢主，约翰一书里面呢，他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还有告诉我们如何去抵挡。所以这个我也相信这是上帝呢感动我要继续的讲约翰一书，不然的话我本来要去谈那个马太，因为马太福音我觉得里面有好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我会分享一些平常呢没有想过的。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好不好。我们呢大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大概我已经讲了重复了好几次哈。那我们下面三节哈，你看第六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总共有五个。我们若说啊，它前面的啊六七八九十五节当中，它有讲了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分辨啊，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明白。识破仇敌的谎言，我们有很多的谎言啊，真理跟谎言是没有办法同时在一起的。但是约翰一书里面这五个，我们若说啊，我们若说，当我们一个一个研究下去，去理解，去从心灵里面去拥抱这些话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那么，什么叫做黑暗呢？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跳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啊。我们读一次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那么我们就回来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与上帝这个光毫无黑暗的光相交的过程当中，马上约翰就提出五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你在跟上帝相交，他是毫无黑暗的光，但是你还在黑暗里面行的话，那你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哇，这个指控是很一针见血的。使徒约翰不跟你客气，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也不太敢讲了，这样讲的话好像很直接的，好像怎么样，好像很容易得罪人啊。但是呢在这边呢他很不客气，因为光就是光，黑暗就是黑暗。他说你还在黑暗吗？什么黑暗？你还在恨你的弟兄，那么你还在黑暗里面。 OK， 所以呢你要不在黑暗里面，就是你不可以恨，而且你要爱。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节，他说 爱弟兄的住在光明当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而且呢，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所以黑暗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第六节，我们回到第一章第六节，他要跟我们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这个光毫无黑暗的光相交的时候，你必须要培养一个东西叫做爱，你必须要去掉一个东西叫做恨。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面还不是完全的认清楚。我们有听过，有看过，有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说我只要亲近上帝，我只要神就好了，我不要跟弟兄姐妹来往啊。那对不起，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正是上帝要看的。上帝要看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爱还是恨，意思就是说，上帝要看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相交跟上帝都有关系。那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跟上帝可以这样好那样好，没有人知道，可是上帝用你跟人的关系检验一下，哎，真假就分辨出来了。也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说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有讨论过如何在恩典当中长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你跟我长进的最好的测量就是有没有爱，你是在光明当中还是在黑暗里面，你有恨吗？你有爱吗？那你说，刘牧师，我所认识的100个人当中哦，99个我爱，就一个我没有办法通过。那你说我在爱里面，你说我是在光明里面呢，还是在黑暗里面？您觉得呢？这里没有讲说哪一个弟兄哪一个不是你的弟兄。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谁是我的邻舍啊？也就是撒玛利亚的人嘛，他碰到一个犹太人被打了半死，然后他去帮助他，这是他的邻舍。他的邻舍就是没有分种族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没有恨，还是我们有爱，但我们必须要没有恨，我们要光明，但我们必须要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上帝每一个人际关系都在检查。你有你喜欢的人，你爱他没问题，你有一些不喜欢的人，哇，提到爱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约翰在第六节跟我们讲了一个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有没有爱有没有恨，那么你是不是行真理的？所以我光看第六节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过去的。我在那边思想了很久，而想到这个关系啊，我们怎么样在黑暗，不是从出黑暗入光明，所以在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条路当中，我们如果说恨一个人，我们还在黑暗里面。我讲我不喜欢好了，不喜欢跟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分辨的这不喜欢跟恨的时候，可能他伤害过你，可能他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 可能他背叛你，可能他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在你的身上。那那种的恨当然是有理由的恨啊，那个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总是有人对我们好的啊，总是有人对我们不好的。那有些人呢的确太让我们很伤心很难过啊，当然我们用理由去恨他啊，有些人说那我不要爱他就好了，那也不是啊。那神的心意就是说爱是一个决定啊，爱可以不喜欢他但可以爱他。那爱跟喜欢要把它分开来啊，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意志力上面的决定啊。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神看我看你，你是在光明里面还是在黑暗里面。但是他在讲你要是说你是跟上帝相交的，却跟你的弟兄姐妹没有好的关系的话，那你是说谎话，你没有行真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哦，马上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爱不够，我不会爱，我没有办法容忍他，求你给我能力，求你加添我的力量，求你让我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其实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些人际关系或者是这种爱跟恨当中，他们选择的是逃避。我再说，我要奉耶稣基督圣名哈，我们要斥责这些逃避的心态，我们要面对，因为上帝要看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黑暗都拿掉，因为我们是与他相交的。在这边也回答了一些异端的问题，因为异端的教导可能没有说要跟神建立这种光明的这种关系，他们可能还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只是一些社交活动，只是一些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那种的概念当中，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真正基督徒的所谓的团契相交是这么的严谨的。那我不是说哎，我们大家都要很严谨，而是说我们真的拥抱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他就是光，我们是不是行真理，我们是不是说谎话的？那这是上帝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我们信耶稣的，我们道德上面，我们先从我们不撒谎开始，我们先从大光当中检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力去除掉这个黑暗的权势，让我们从爱不，让我们从恨变成爱，爱就是饶恕他，从饶恕当中然后才会去爱他。我讲的爱不是那种喜欢的爱，我讲的爱是饶恕，从饶恕开始，然后你才会去爱他，为他祷告，求主赦免他。如果是他伤害你，求主有一天他也来跟你道歉，他也来怎么样，也来跟你重修好。重修好以后是不是成为好朋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怎么讲， 都有这样子被上帝来要求。我们跟人际关系是在黑暗里面还是在光明当中？那我们希望我们都在光明当中行，没有说谎话，而且是行真理的。这是 第六节所带领我们的。我们再看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我们光明当中认识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只有在光明当中，就是在神的光照里面，我愿意把我的黑暗拿到神的面前。我们往往是把我们的黑暗藏在 somewhere， 不敢让上帝看到，或者是说我不愿意拿出来让上帝来光照，让上帝来处理，我还是要靠我自己的。我跟神讲说我没犯罪，主啊，我没有，我没有。那么就是你不要上帝帮助你，你不要神帮助你呀，基本上就是这样。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愿不愿意把它交代出来？我们在光明中行，你就是会认罪悔改。耶稣的血要洁净，耶稣的血要洁净你。哈利路亚。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第六节第七节，那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常常在黑暗里面行，就是常常说谎话，不常常行真理。我把这个连续动作放在里面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常常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续性、时常性、经常性啊，在他这个信息的当中啊，因为我们中文没有那种时态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时态放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很强调那种时常一致性、连续性啊，而不是一次性啊。我们中文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分别啊，所以我会把这个常常啦，或是经常啦、连续啦，这个加在它前面哈，就是强调它的一个连续性。我再讲一次哦，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常常在黑暗里面行，就是常常说谎话，不常常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常常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有了一次两次，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如此在黑暗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常常说谎，就不常常行真理。所以我的意思，可能偶尔一次两次，你千万不要气馁，继续的在神的光明当中把你的黑暗交代出来。我们在光明中的时候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神就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常常我个人就是想象耶稣是一个大光，就在他的面前谦卑的跪下来，主啊，我把我的黑暗，把我里面一些最见不得人的在你的面前交代出来，主啊，我对这个人就是有意见，主啊，我常常的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常常跟配偶啦、跟儿女啦有冲突，常常跟父母有冲突，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教导我如何分辨，如何改进，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我们也 在恩典当中的长进，其实一个最好的测量就是你跟某些人的关系，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学到什么，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改进了多少。你可不可以很谦卑的说，主，我能力不够，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血，儿子耶稣的血，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彼此的相交，在 fellowship， 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交过程当中，其实应该看到的是，我们的罪常常被洗净。也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彼此交通啊，最好的就是参加完一个聚会，回到家，神今天又光照我这个，神今天又光照我那个。我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个案当中，我们看到亏欠神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还有黑暗的地方，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行，我们说真实话，行在真理里面。阿们。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先到第七节，好，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回来讨论，从第五节再把第一章讲完。好，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OK，
喂，老师。
哎、hey。
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关于，就是和神的关系，就是关于测量人，与人的关系的测量。
嗯。
在恩典中长进的提出了一个重要引导。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光照到我里面的一个黑暗之处。
是。
因为我发现，实际上。就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看起来可能跟我们的周围的各样的人际关系都是很和睦的，但是发现，但其实发现呢，就是说有些人，比方说我现在举例子，我就很举你当口诀，那我就觉得我就是更爱他们一些。那有些人呢，不是说我不是那样，不是说我恨他们，而是说就是我爱他们，爱他们不够，就是我或者说我根本就爱不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我恨他们。那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再去，或者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应该怎么表达？就是说，像这种关系，我想应该也是上帝不喜悦的。那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更加的隐藏呢？因为我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我会去。那有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逃避，我和他多接触。其实上我没跟他没有什么任何的。任何的一些矛盾，或者说一些接触，根本就没有。包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那有些人，我就觉得好像不想跟他多接触。那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OK， 那我想我想恨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要恨。但是你说你没有爱他，但你没有恨他哈、哦。那我想我们还是用约翰他自己的话来看哈、哦。他说呢，你看第三章哈、哦，第十四节、十五节，好不好？我们念一下哈、哦。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能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爱跟恨，你只能选一个啊。你不可以说啊，我不恨他，但我没有爱他。在约翰的这个你可以讲说，约翰一书有很多的黑跟白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他 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三种。所以你要不恨，你就非要去爱不可。你好像你不能说，哎，我不恨他就好啦，但你要爱他。那什么叫爱他呢？在十七节啊，跟十八节啊，就是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十七节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啊。这是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哦，我在弟兄姐妹之间，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啊，就是你塞住怜悯的心，他有需要帮忙啊，你不愿意帮忙，哎，你说你不恨他，哎，在这个，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你塞住怜悯的心，你没有办法爱神的。换句话说，你没有爱出来。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点在21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是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我们换句话说，另外一个测量的方式就是说，我跟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的关系啊，我们拿到神的面前，这个真的是上帝要光照， OK， 我的心不责备我们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啊，你们约翰一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就是说关于这个爱啊、恨啊，这个另外在讲到爱这个方面的，那你可以看到呢，第四章的第七节哈，那他说：“亲爱的弟兄嘛，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哈。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OK， 所以你要爱神呢，你看第五章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 OK， 所以呢第一节，对不起，第五章第一节也要念一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从约翰的书信当中呢，你跟我没有逃避的方向，你不是爱就是恨，你不可以说我不爱他，不是，你不可以说我不恨嘛，但是他在这边说爱。所以约翰没有让我们有第三条路，不是爱就是恨。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要求是在毫无黑暗的光里面，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呢，当然你也不要说，那好，我一开始来爱一万个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你从你的接触到的团体里面开始，我们对于人当然有远近亲疏。你说我这个教会的跟那个教会，哦，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那我们只是在主里面问候他们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一天呢，哎，跑过来我们教会说，哦，他们那边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什么样什么样的问题，或是需要帮忙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就看看我们有没有帮他们，可以帮他就帮他，不能帮他我们想办法帮他，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但是呢，你自己教会聚会的人，那个就是我们的范围之内的，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就看看我们怎么样来行这个我们今天所学习到在爱里面，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 那当然一开始最好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彼此之间设定一个范围，我们对弟兄姐妹能够关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彼此相爱。那也许你可以先从不恨主动的去找那些跟你不熟悉的人有一些的交通，主动的去跟你那些比较不喜欢的或者是你讨厌的，那你主动的跟他有一些的 fellowship， 在光中我就试试看。所以我想这是约翰里面在跟我们讲的，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太棒
了，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了，谢谢老师。而且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聚会以后，就是就建议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参加完聚会之后，就是问主啊，就是或者说已经看到了主，这个又光照了我这个，又光照了我那个，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检验的一个办法，而且是一个。能够光照到自己的一个途径，而且确实在参加完每个聚会的，在参加每一个聚会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自己和这些聚会的人当中各个肢体的一些关系的。
是，是，
就是这些。谢谢老师。
可以。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刘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跟神悔改之后，我们不恨那个人了。我们那个情绪还是要释放的嘛，哈。
是的。
但是呢，我前几天我发现一个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去真正去饶恕那个人的时候，都已经释放好了，都是已经把内在的情绪、压抑的情绪都已经释放出去了。但是我发现，在我的灵里面，哈，被那个人有贴了一些标签，被贴了一些标签。但是我现在想请问一下牧师，是否那个人在那个人他有释放出来那个意念的时候，他是否带着巫术的灵，或者是一种邪术的方面呢？因为我发现哈，在我就是这个饶恕上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贴标签的。
那
请问，
你刚刚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很可能是仇敌的攻击。仇敌因为你饶恕了，你行在光中他会攻击你，他会意念当中攻击你让你怀疑，让你诱惑就迷惑你啊。所以当有这种意念来的时候，或者是贴标签也好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他离开，就是我已经饶恕了。OK， 我已经情绪都释放出来了。主耶稣，你祝福他了，他再来搅扰你，我奉耶稣你斥责他离开。因为仇敌就是这样，这是仇敌的伎俩之一，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那是不是那个人的灵巫术什么术？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统一的回答，但是就算是巫术，就算不好，我们也一样的可以把它斥责，不让它受到，不让它让你受到影响。所以，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意念回来的时候了，我就假定它是从仇敌来的。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完全的离开。
没有啊，
可以。那个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
可以，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好的，那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又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将生命的道赐给我们。主啊，也感谢你光照我们。主啊，是的，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主啊，我们求你现在你就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再来向你隐藏。主啊，使我们真正的行在光明当中，真正的与你来相交。主啊，帮助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在恩典中来学习神你的爱。主啊，是的，也让我们因着与你相交，也能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相交。
Amen.
在爱中来连结。主啊，你也带领我们，更多的赐给我们从神来的话语，让我们能把我们认识的耶稣来传给更多的人。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向人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Amen.
是我们亲眼看过，是我们亲手摸过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也祝福老师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能靠着你有满足的喜乐。
哎，
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